京城熱傳爆炸性緋聞，背後釋放重磅政治信號。澳洲記者北京採訪遭攔截，網絡身份證實名制激發民眾反抗的精神。鄭州公交白天載客，晚上運貨，掙扎求生。西藏前書記吳英傑判終身監禁。法輪功反迫害26周年，美、瑞士等國會議員聲援。观众朋友大家好，虽然习近平在15号密集出席多场活动，似乎有卷土重来的趋势，但最近北京发生的两件事令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并没有收复权力，他仍然非常虚弱。首先是彭丽媛突然成为风暴中心，海外时事评论员袁鸿兵爆料话，北京官场疯传彭丽媛同政治秘书日久生情。这位政治秘书是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云君介绍给彭丽媛的。这段婚外情亦是何云君手下的军中特务系统发现的。在今年三月，何云君战战兢兢将这件事汇报给习近平、习大路、迁怒，并拘捕了何云君。这段糅合了色情、间谍窃听、政治斗争的小道消息传得有声有色，这种事很可能并不是真实的，但最重要的并不是消息本身，而是它背后隐藏的信息。海外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分析指出，这个爆料的惊栗程度远比当年香港铜锣湾书店出的《习近平与他的情人》这本书还要猛。虽然这个爆料内容不是几靠得住，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细节，就是这个桥段是在京城权贵圈里边流传的。这个信息本身就是非常耐人寻味，在京城如此敏感的地方居然广泛流传，将彭丽媛描绘到如此不堪的传闻。众所周知，当年习近平为铜锣湾书店那一本书不惜破坏一国两制，以前直头派特务来到香港绑走书店老细，现在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够胆在他眼皮底下帮他戴绿帽，这个就跟当年四人帮倒台时一样，只有当事人已经失去了权力，即将倒台，才会出现这种丑化当事人的传闻。这些其实并不是新闻爆料，而是一部分派系在这里打舆论战。唐正远进一步分析说，现在党内不同派系都开始对外放风，分的数的一起上，讲明习近平权力已经失控，在后习近平时代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讲明习近平失势，还有另一件事，新华社15号报道，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时配发三张相片，第一张是习近平单人大头照，第二张是李强单人大头照，第三种是会场远景照。时事评论员梅玲霄在人民部发表文章说，李强这一张单人照非常 QK， 在习一专独大时期，类似又习讲话，李强作总结的活动报告里面根本看不到李强的相片，现在官方媒体不单止加上李强的相片，而且相片尺寸亦同习近平差不多，佐证了李强地位上升、习权力被削弱的传闻。均衡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撑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说，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内脏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宝精选纯天然成分，譬如印度的薯米次五价，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根本。请透过520官方网站购买正货代谢宝。 中澳高层会谈刚展开，澳洲记者竟然在北京街头遭遇保安围堵，不单止被限制拍摄，连人身自由亦一度受限，最终靠使馆出面才可以脱险。一起来关注一下。14号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访华期间，随行的澳洲广播公司记者史蒂芬·杰杰兹在北京东城鼓楼街区拍摄老街生活场景时，突然遭多名穿着制服的保安人员围堵，并强制要求停止拍摄。现场画面显示，数名保安人员围住记者。史蒂芬表示，即使他持有合法签证和拍摄许可，但是仍然无法继续拍摄。最终澳洲驻华使馆出面交涉后才获得离开。他感叹，北京始终对外国记者存在不友好的态度。旅美人权律师吴兆平说，中共对海外媒体的监控一向都很隐蔽，但其实他们都有分级对待的。封住啲大国记者，表面上会放松啲，好似俾面咁，但对一啲佢唔系当一回事嘅国家，记者几乎成日俾人跟，好似贴身咁盯住。好明显，澳洲记者就系俾人当成特别对象咁严密睇住。外界指出，中共法律并冇禁止外籍记者喺公共场所拍摄，但是实际海外媒体尚面临临时干预甚至任意限制。当日记者在会谈中亦遇到阻碍，就在人民大会堂拍摄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中共党魁开场致辞时，一名中共保安突然挡在拍摄机前边，一直挡住镜头，并要求记者立即撤离。媒体团队随后被带离现场。分析认为，两次干预事件分别发生在街头和官方会场，凸显出中共对海外媒体和言论自由的高强度管制。中共对海外媒体的态度已从管理利用转向全面防范。吴兆平提醒澳洲阿尔巴尼斯政府要强硬对待中共的无理干涉。澳洲记者在街头做访问被人限制，拍摄又被人赶，其实我觉得同澳洲政府对中共的态度有很大关系。澳洲政坛被中共渗透得很严重，特别在一些政客里面有不少都是亲共的人。中共其实心知肚明，他懂得怎样玩澳洲政府，所以对澳洲记者特别无礼，特别不友善，变成这样根本不出奇。我觉得澳洲现在整个社会氛围再加上政府本身都几亲共，这些记者被人这样对待其实都不算意外。观众朋友，你觉得应该怎样对待中共无故干涉记者拍摄的行为呢？中共推出的网络身份证在巨大争议下15号正式上网，要求网络用户进行实名登记或身份核验，并透过国家网络身份认证系统完成验证。专家指出，这个是中共制出的一个巨大历史性的倒退事件。分析认为，中共做法只能够适得其反，只会加大民众反抗的力度。原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讲，实际背后是实名制和具体的人联络在一起的。显然这个是中共全面控制中国人在网络世界的一个新办法。如果他想对封锁某个人，过去他封锁你一个号，那你可能用虚拟的号码还可以再申请新的可以用，过去你和手机锁定，那我可以再新买一个手机号重新申请一个，我还是可以的。你封我一个，你不能够永久封我，但是现在这个号码竟然变成唯一。他一封了，等于我不想在网上看到你，那你就出现不到。这个是他可以全面通过网络上控制中国人的一个新办法，这个是他的本质。去年7月中共起草《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向社会征求意见，随后青岛街头出现上述抗议传单。抗议传单上边写着，一旦网政网号落实，所有网络账号都将归入统一监管， 封号封群，禁言将变得更加高效便捷。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卢东燕公开批评中共为每个网民安装闭路电视，随后他的相关言论被删除，微博被封嘴。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书大学讲师杨桂元博士说，因为中共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这种迫害坏事，他就怕民众议论，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吧。这种搞成人人上网都要认证，真是很荒唐的事。在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大背景下，河南郑州一家国有公交公司开启了白天载客、晚上送货的自救模式。另外，西安、武汉、成都等城市亦出现了公交和快递结合的模式。据悉，郑州公交集团近期和顺丰速递达成合作，夜间闲置的巴士成为城市快递的配送车，承接快递件运送业务。郑州居民孙先生16号告诉大纪元话，现在坐的公交人好少，很多人失业，大家为了悭钱索性步行，一般步行一两公里就当锻炼身体。一位网民留言话，郑州公交这一轮操作太好了，白天拉人，晚上运货，全国公交都等住照抄了。他指出，郑州公交去年亏损惨重，乘客流失30%以上，全年亏损数亿元，全市约3000辆的巴士夜间全部停驶，浪费严重。而顺丰方面则苦于货运成本居高不下，和公交公司合作亦是创举。据知情人士透露，晚上的运费虽然不多，但好过车辆闲置，现在几千名的员工等着出粮，能够补一些是一些。类似的现象不是郑州独有，河北保定市民邓先生告诉记者，当地亦有街道办事处因财政拮据而动用公务用车协助快递公司运货。近年来，随着网约车、自驾车和电动车的普及，多地公交客流量大幅下滑，此举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烈讨论。不少网民认为，在财政紧缩的大环境下，与其坐住政府输血，不如主动求生，利用资源。一位公交人员直言，郑州这一轮操作值得全国同行学习。武汉居民方先生亦对记者表示，目前公交司机、环卫工人等基层公职人员攞唔到工资。他感叹，一场疫情，一场中美贸易战，将中国经济打到稀巴烂。今日的问题不是天灾，亦唔全是外部压力，而是体制性问题。民营企业发展空间被压缩，公交、地产、制造业出口，边个唔系喺度萎缩呢？16号，原中共西藏党委书记吴英杰以受贿罪被判终身监禁。根据明慧网报道，吴英杰因参与迫害法轮功，受到美国国务院制裁。吴英杰在西藏生活60几年，工作近47年，2024年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称，吴英杰利用职务之便，在工程承包和企业经营等事项非法收受财物达 3.43 亿元，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吴英杰一直在西藏任职，曾任西藏副主席、宣传部部长、副书记、书记、党校校长、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等。吴英杰是2024年公布被查的第33名中层管理干部，他还因参与迫害法轮功，受到美国国务院的制裁。据明慧网报道，吴英杰任职期间，当地发生数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吴英杰被重判不只是反腐败，更暗藏政治斗争信号。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晨坤指出，习近平此举实为针对胡春华。吴英杰在胡春华担任西藏书记、常务副主席期间任宣传部长，是其亲信，属团派体系一员。蔡晨坤认为，习近平不会容许胡春华复出，会从其旧部下落手进行政治清洗，以查交情、查交易，彻底斩断团派残余势力。 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6周年来临的同时，美国国会议员相继发来声援信或影片，对法轮功学员表达坚定的支持，希望协力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议员指出，天赋人权是美国建国的基本理念，采取行动制止中共迫害是美国的道义责任。我们将继续推动法轮功保护法的立法，早日结束这一场持续26年的迫害。截至16号，美国法轮大法学会共收到3位联邦参议员、8位联邦众议员的致信或者影片，他们中有多位是资深议员，亦有些在参众两院发起或参与了法轮功保护法的议案，其中德州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在声援影片中说，几十年来中共一直对法轮功所犯耸人听闻的人权暴行，中共对法轮功及其理念，对普遍的宗教自由感到恐惧，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大华政权不稳定。这个也是我提出法轮功保护法案的原因，就是要揭露中共的暴行，并追究犯罪者的罪责。暴政最怕真相，黑暗最怕光明。我想向今日聚集在华盛顿 DC 的所有修炼者说，谢谢你们，你们的勇气、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对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全身心投入，都是一种激励。我们将继续同你们并肩作战，愿神保佑你们，愿神保佑美利坚合众国。印地安纳州联邦参议员托德扬发来影片，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声援和感谢。他在影片中说，我今日同你们站在一起，表达我的声援，你们的勇气、你们的声音和你们的和平抗议都是非常重要，感谢你们持续为真理、自由和尊严而战。堪萨斯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罗杰·马沙尔博士发来声援信，他说，法轮功学员坚韧不拔，并展现出对中国文化深挚的爱，神韵这个根植于他们传统的演艺团体，以壮丽优雅的形式将这一种文化带给全世界。你们的勇气为很多人带来了希望，我们祈愿你们能够继续坚定不移地传播真相。密苏里州民主党籍资深联邦议员埃玛·纽埃尔·克里弗二世说，我很遗憾我无法亲自出席华盛顿特区举行的集会，我要赞扬你们唤起世人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关注，被民众认识到捍卫宗教自由和人权的必要性。民主党籍资深联邦议员洛顿指出，法轮功是平和的信仰，通过缓慢的动作和打坐教导人自我提升，这个是20多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被中共扣押酷刑和摘取器官。我们必须唤起世人对那些仍然在中国遭受迫害的关注，为他们发声。另外，来自瑞士联邦议会的多位国会议员亦相继发声，公开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声援和支持。其中，瑞士联邦议会日内瓦国民议员丹尼尔·索曼尼对大纪元表示，在这个即将来到的法轮功遭受迫害周年的同时，我要再次表达立场，这场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已经持续了26年，够了，应该立即停止。真善忍是真诚、仁慈、宽容的价值观，是人类社会所必须的。瑞士联邦议会日内瓦国民议员尼古拉·阿尔德说，26年来法轮功修炼者遭受残酷打压，这一场镇压从未停止，而他们所坚持的只是一些普世的价值。我在这里严正呼吁北京当局应立即停止这一场镇压。这场打压早已跨越国界，成为一种跨国迫害，针对的不单只是中国境内的法轮功学员，亦波及到瑞士及世界各地的修炼者，这种行为完全不可容忍，必须立即停止。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 多谢大家支持，再见。